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贤。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1月1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关门进入第26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致函特朗普，建议他改期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或者以书面形式递交国情咨文。中国确认刘鹤副总理月底访美，继续贸易谈判。北韩高官金英智取道北京前往华盛顿，为特金会做准备。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过去几年来经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美国不会再对此视而不见。
Put China on notice.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we've placed tariffs on $250 billion of China.
彭斯话：我哋已经给予中国警告，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嘅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随着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门局面在星期三进入第26日，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是写信给总统特朗普，建议他改期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或者以书面的形式递交国情咨文。佩洛西在推特上公布了他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函，他说除非联邦政府在本星期重新开门，否则出于安全顾虑，建议特朗普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另择合适的日期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或者在1月29号以书面的形式向国会递交国情咨文。1月3号，民主党人正式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佩洛西重任议长，并且邀请特朗普在1月29号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但是佩洛西现在说，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在2018年9月被国土安全部长定为特别国家安全活动，需要多家机构精心策划保安措施，而特勤局和国土安全部的经费中断到现在已经是有26日，关键部门因为没有薪假而受到掣肘。美国宪法要求总统时不时向国会通报国情资讯，而佩洛西提到在威尔逊总统之前，这些的年度国情咨文都是以书面形式提交。他还说，自从当代预算制度在1977的财政年度开始之后，没有任何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在政府关门情况下发表。特朗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在是否为出资修建美墨边境的屏障的问题上陷入僵局，导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目前特朗普总统还未有对佩洛西议长的信函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是签署了保证，向因为政府被部分关闭而休没薪假的联邦员工补发公司的 工资的法案。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之前都表示支持向联邦员工补发工资。这项法案由来自两党的参议员是发起，名为2019年公平对待政府雇员法。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都顺利获得通过，在目前的僵持的局面下显示了难得的两党团结。员工只有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才能够被补发工资。法案的推动者本卡丁参议员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说，很高兴他的保障补发联邦员工工资的法案是被签署为法律，但是他说保证补发工资没办法支付当下的房租和日常的购物的费用，不能够支付车贷、月供或者是处方的药费，这几点以及更多的原因说明早就应该结束关门，而目前对峙的局面还未看到尽头。 中国负责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1月底再次访问美国展开谈判。有分析说，刘鹤在两国没多久之前举行一次的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之后访美，这个可能是双方获得进展的迹象。美联社星期四报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1月17日表示，应美国财长鲁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刘鹤在1月30日至31日访问美国，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表明对华态度强硬的莱特希泽将会参与谈判，显示双方希望解决贸易纷争的决心。此前鲁钦在一星期前在国会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最有可能在1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贸易磋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韩联社报道，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四在北京转机前往华盛顿，预计他将会在星期五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做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说，他不了解相关的消息，但是他在前一日曾经证实金英哲将会途经北京前往美国，并且表示他没有听说中国官员和金英哲会面的安排。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伊斯兰国组织同情者的嫌疑人，这位的嫌疑人被指策划使用反坦克火箭攻击白宫。联邦特工星期三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附近的卡明镇逮捕了21岁的塔克布，他面临的联邦刑事指控是试图使用火力或者炸弹毁坏美国国家拥有的建筑。塔克布试图用他的汽车从一名卧底的特工手中换取枪支和炸药。调查人员说，目前未有证据显示塔克布是隶属于任何恐怖组织。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三在国会的不信任投票当中侥幸过关，一日前议员以压倒多数否决了他提出的英国脱欧的计划。在不信任表决当中获胜的特雷莎梅能够重新聚焦让国会通过协议，他必须在星期一之前向下议院提交一份新的提案，但是目前还未清楚他将会提出什么方案。特雷莎梅在投票之后说，
The House has put its confidence in this government.
话下议院的是信任本届政府，他将会同议员合作推动脱欧。特雷莎梅的助手说，他将会争取更多的时间返回布鲁塞尔，试图说服欧盟领导人重新谈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中国称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军力报告无端指责极不专业。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无视国际规范，美国不再视而不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过去几年来经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美国不会再对此视而不见。他强调美国继续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以及公平对等的经贸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月16号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全球外交使团团长会议上面发表讲话，他在演讲当中多次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利用债务外交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来扩大它的影响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处处逼人。他指责中国一再无视国际规范，并且强调美国不会再停止任治。
The truth is, too ofte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hosen a path that disregards the laws and norms.
彭斯表示，事实是最近几年，中国太多次是表现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维系世界安全以及繁荣的法律和规范的无视。美国视而不见的日子已经结束。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stand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where all
彭斯在演讲当中再次强调，美国将会继续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支持全球海域的航行自由，让所有国家都能够享受航行自由以及是开放的贸易。彭斯说，美国是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但是中国是需要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结构性的改革。
We've put China on notice.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we've placed tariffs on $250 billion of Chinese goods.
彭斯表示，美国已经给予了中国警告。他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尤其是针对北京试图占据优势的那些尖端产业，并且是明确地表明，如果中国没有作出改变，并且达成对美中双方都有利的协议，美国就会实施更多的关税措施。不过彭斯说，他对贸易谈判仍然充满是希望。
And we remain hopeful. We remain hopeful that China will come to the table. Even as negotiations take place as we speak.
彭斯表示，美国是仍然充满希望，对中国会回到谈判桌前充满希望。在他们的谈话的同时，谈判仍然是进行当中，相信中国会返回谈判桌前，并且最终加入一个公平互惠的贸易关系当中。彭斯仲提到，美国将会继续捍卫宗教自由，他特别提到了被中国当局迫害的穆斯林以及是藏人。彭斯副总统在演讲当中表示，国际环境已经改变，美国不再好像过去一样只是面临着苏联这个对手，而是要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大国对手，还有伊斯兰国以及是伊朗等流民国家，以及是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等独裁国家。他还说，这些国家是需要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目标将他们联合起来，但是他们试图是颠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维护的国际秩序。彭斯表示，美国会迎接这些挑战。他在谈到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以实力促和平。他说，特朗普政府在防务上投入的是里根政府以来最多的，目的是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彭斯在演讲最后当中表示，他是希望在座的美国外交官向外界是传递这个讯息，就是美国已经回来，美国重返世界舞台推动美国的利益，美国重回世界舞台和全世界以及是美国有共同理念以及原则的国家建立更加强大的关系，美国会一直留在这一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特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他对其驻华大使任期末的一些事件的回忆，显示了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觉并随时打压，而美国在北京六四镇压之前的美中关系蜜月期里面，对来自邓小平的压力就已经采取退缩和示弱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萧宇、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被称为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单止因为当时美中之间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交流取得好大进展，而且社会开放程度高到异议人士和官员可以同桌讨论。他说，中国正在讨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他太太和他在大使馆主持聚会来参加的有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亦有政府和党的官员，大家围住一张台。他们当时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今日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讨论政治改革。 但是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邓小平废绝，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洛德大使说，1988年，中国有很多大学在辩论这些问题，他太太和他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洛德大使表示，即使在6月的那一次活动中，并没有人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麻烦总是找上门来。
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 and the then Chinese ambassador.
他说三日后，他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聚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述了他给他的信息，说他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且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他去参加这类活动，这个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面发生的事有几咁敏感。当然他很礼貌亦很坚定的回复话，不可以，作为大使他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他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这个确实显示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即使是黄金时期，他亦卷入了这种事件。但是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并不是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鲁布殊作为新总统首次访问中国。
He had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他说他和中国人有好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在大使馆草拟布殊总统宴请中国人的数百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高官，亦应该象征性的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So we included on the list a few reforms.
他说因此他们将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就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面，他们以这种名义邀请他。方励之几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且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获得批准。北京方面首先是不动声色，在布殊总统抵达前一日突然召见洛德，在布殊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但是在布殊和赵紫阳会晤，宴会举行前几小时，北京突然软化立场，表示杨尚昆会出席宴会。而就在美方松了一口气，以为一切总算顺利的时候，北京的安全人员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当时洛德大使仲蒙在鼓里面。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美中关系陷入紧张。洛德大使说，所以本来可以是布殊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谋遮盖。洛德大使在美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里面讲到这个事件时，从专机抵达北京，他上飞机去问候的一刻，就发现布殊总统明显对他不友好，认为他搞坏了事情。宴会第二日的总统早餐会，他作为大使居然未被邀请。他说可悲的是，这个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无视已经允许方励之出席的承诺，是他们制造争端，美方曾经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席台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总统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洛德大使和大使馆。洛德大使说，在布殊访问后几日，斯考克罗夫特将一份背景材料发给美国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坏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在他身上。在背景材料里面，他指责洛德大使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他们报备了两次，他们送了两次。有关新闻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上，然后被台湾、日本、香港和美国的报纸转载。洛德在口述历史中说，这份背景资料使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他们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布殊访华后两个月，洛德大使离任，接替他的是已故李杰明大使。那时候距离六四镇压不够两个月，为什么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极为紧张的时刻，熟悉情况的洛德大使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这次专访中，洛德大使透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他说坦白说他非常气愤，但是他是一名好战士。 他话俾使馆人员知，唔可以泄露或者做任何事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同总统讲大话。事实上，他哋指责洛德而唔系指责中国系错误。他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央情报局给斯考克罗夫特，说他愿意为总统做出牺牲，如果这个是他们想要的话。但是洛德表示他认为这个是错的。第一，他查核了事实顺序，他们报备了方励兹的名字，说明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是保护总统，为什么他们应该这样做，这个是中国人的错。然后他说指责他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做了几件事。他们在布殊刚刚做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不是应该对中国人的方式。他在削弱他们带给国会和邀请改革派到国会的人权活跃人士的善意。他这样做正在给中国的改革派泼冷水，正在削弱洛德对中国人的信誉。洛德表示，虽然他保持沉默，亦要求使馆对此保持沉默，但他仍然认为这个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洛德回来美国后没几耐发生了六四镇压，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布殊总统密使，在六四发生几个星期后密访北京，向邓小平示好。同年十二月，他再次访问北京，那次被公开报道，洛德随即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批评布殊和斯考克罗夫特对中国软弱，不重视人权。当时他还不知道斯考克罗夫特半年前就已经首次密访北京。洛德在口述历史中这样写，这个是他对布殊政府对华政策越来越不耐烦的最后一根稻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肖宇、九岛从纽约法尼报道。
中国政府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充满冷战思维，中方坚决对此反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星期二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持续以统一台湾作为军事现代化的动力，并且已经迅速建立一支具有强大的杀伤力的军队来覆盖海陆空、太空以及信息等领域，以便让中方将自己的意志力强加于所在区域更远地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美国有关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冷战思维以及是零和博弈思想，对中国发展道路、战略意图以及是国防建设妄加猜测以及是评论，其中有些是无端指责，非常荒谬，极不专业，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在美国国防部关于这份报告的记者会上，资深情报官员担忧北京可能很快就会相信他的军队有足够的能力侵犯台湾，并且表示这个亦都是报告最令人顾虑的结论。官员说，美国未有真正的把握知道解放军何时会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已经有足够信心，即使是他们今日就下令解放军攻台，他们亦都不一定对自己是否具有那种能力特别有信心。这份超过100页的报告表示，被中国视为最大威胁的那些他认为可能削弱共产党永久执政的主权以及国内安全议题，包括对台湾独立、维吾尔以及是西藏分离主义的长期担忧，以及是对中国控制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争端地区的挑战。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防情报局资深分析员泰勒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表示，仅仅是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从亚丁湾打击海盗一直到最近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中国展现出更加愿意使用解放军作为伸张国家力量的工具，来执行被他们称为是新世纪的历史性任务。报道表示，这个是国防情报局首次针对中国军力发布的报告，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对美国未有快速应对中国军事扩张或者是主导美国向太平洋盟友的努力而日渐加深的担忧。美国正在密切注意中国对台湾的意图，担心北京逐渐强大的军力会增加有一日他决定要对台动武的风险。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年初一上任就提醒国防部的官员要记住中国。 不过华春莹援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1月2号的对台讲话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愿意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是绝不会为各种嘅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希望美国遵守一个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以及是台海和平稳定。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李作成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的时候，双方就台湾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防部声明说，李作成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以及是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对于理查森如何表态，台湾中央社报道话，美国海军一名发言人话俾台湾嘅媒体知，理查森上将向李作成表明，美方系遵循基于美中三个公报以及系台湾关系法嘅一中政策，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系单方面改变现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响华盛顿嘅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纽约时报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几次对助理讲，他希望使美国退出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总统在公开场合对此议题讲法并非一成不变，海外政策专家还是担心此举会削弱北约组织，而且会使对北约长期持批评态度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有信心。过去大约70年来，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认为北约组织是确保稳定的关键支柱。但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期间对北约表达的看法，则与这两个党共识大相径庭。
Let me tell you, NATO is obsolete. It was 67 years, or it's over 60 years old. It is.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让他讲俾大家听，北约组织过时了，他已经67岁或者60几岁，他是很多成员国职责不包含反恐，啱唔啱？他们的职责涵盖苏联，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表示，他不再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但他屡次向欧洲的盟友施压，要他们增加对北约的军费开支。他去年7月出席北约峰会时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For years, presidents have been coming to these meetings andTalked about the expense, the tremendous expens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emendous progress.
多年来，总统他们前来参加这些会议，讨论军费开支，讨论美国承担的巨大军费开支，讨论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每个人都同意大幅提高其承诺。他们承诺的开支增幅是他们过去从未想过的。分析人士对《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报道进行了评论，他们说，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辞职，使他们对北约的未来感到担忧。
I think Secretary Mattis was the primary break on President Trump's ambitions and interests in leaving the alliance. His removal.
大西洋理事会西马科夫斯基话，佢认为马蒂斯部长系阻止特朗普总统实现退出北约计划与兴趣嘅主要力量。佢嘅去职使总统同政府内任何认为北约冇价值嘅人有惊人嘅机会去推行退出北约。西马科夫斯基警告话，呢一种情况如果发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系主要嘅受益者。
It would be a significant gift to him, and he would see it as an open invitation for future aggression in Europe.
西马科夫斯基话，呢个将系俾普京嘅一个大礼。佢会认为呢个等于系鼓励佢未来喺欧洲实施侵略。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系新闻提要。
加拿大，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一名加拿大公民在北京被短暂拘留。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中国对加拿大公民的判处死刑，任意拘禁加拿大公民是出于政治动机。台湾军队1月17号星期四举行实弹演习，来显示自己有能力抵御中国大陆的威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一名加拿大女性公民星期三在北京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被中国公安当局短暂拘留和恐吓。这位加拿大公民黄天安的父亲是已经在中国服刑15年的民主人士黄炳章。报道说，黄天安和他年幼的女儿和丈夫在中国受到的对待，看来是中国因为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而采取的最新的报复行为。中国一直是向加拿大施加压力，让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返回中国。美国指称孟晚舟参与欺骗一些国际银行，从而导致银行产生了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禁令的行为。黄天安一家当时从南韩首尔返回加拿大多伦多，在北京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被六名登上飞机的中国的警察拘留，希望在中国探视父亲的黄天安上个星期在中国杭州被禁止入境，虽然他持有有效的签证。环球邮报引述黄天安发给报社的电邮说，黄天安一家被警察带走拘留将近两个钟头，期间他的丈夫被分开拘留。黄天安对环球邮报说，他受到警察粗暴的对待，被禁止从他丈夫那里取回照料11个月大的女儿所需要的生活用品。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中国对加拿大公民判处死刑，任意拘禁加拿大公民是出于政治的动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星期二进行通话，他们对加拿大公民被任意拘留因为政治原因被判刑深表关注。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在重审当中是当庭以走私毒品罪判处罗伯特·谢伦伯格死刑。此前中国仲拘留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企业家迈克尔·斯帕佛。弗里兰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直是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讨论谢伦伯格的案件，以及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的案件。加拿大曾经应美国要求是拘捕了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而这两名加拿大人被捕显然是中国对孟晚舟被捕事件的报复行为。美国前驻加拿大大使布鲁斯·海曼星期二在推特上面说，美国和其他盟国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公开立场，支持加拿大处理公民被中国拘留的事件。台湾军队星期四举行了实弹演习，以显示自己有能力抵御中国大陆的威胁。在台中市一个海滩上面演习模拟敌军登陆、陆军坦克、火箭车和攻击直升机向假想的目标攻击。在新竹，幻想战斗机展示了紧急起飞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通过实弹军演，官兵能够一点一滴地累积作战的经验，因此军方会不断举行这样的演习。近年来中国军机不断在台湾周边绕行，北京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台独者发出警告。此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 中国海军的一个编队星期四抵达马尼拉，开始中国军舰对菲律宾首都的首次访问。由两艘导弹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30批亚丁湾护航编队，在去年8月完成护航任务之后，开始回程，并且到沿途的国家靠港访问。在中国海军编队停靠马尼拉港后的记者会上，菲律宾军方官员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发表简短的欢迎词，说中国海军这次的访问表明两国政府和两国的海军正为加强双边关系继续作出努力，并且通过海军外交增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紧接着，编队指挥员许海华少将发言，他在近十分钟的讲话当中，除了感谢菲律宾海军之外，还感谢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和中资公司的领导以及华侨代表的接待。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微弱多数支持特朗普政府解除对三家和俄罗斯寡头德里帕斯卡有关的公司的制裁。德里帕斯卡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的盟友。参议院当中有11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的行列，投票支持对俄罗斯巨业公司、俄罗斯铝业公司和他的两家伙伴公司执行制裁，但他们的努力以42票对57票是失败，比所需要的票数是少了3票。去年12月，美国财政部决定解除对德里帕斯卡的核心企业俄罗斯铝业公司、它的母公司和电力公司的一间电力公司的制裁。这些制裁是对俄罗斯2014年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回应，对此很多议员提出了质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
we've put Chin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民众不认同中国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专家表示，迫害骤增，中国基督徒或者被转向北韩模式。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推新法，再次锁定中兴和华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多位跨党派议员1月16号星期三推出新法案，将禁止向中兴、华为或所有违反美国制裁法规及出口管制禁令的中国通讯企业出售美国芯片或者其他部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的法案命名为是电讯拒绝令执行法，由两名共和党籍议员，包括联邦参议员科顿以及是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和两名民主党籍议员，分别为是联邦参议员 贺伦以及系联邦众议员加耶戈响参众两院共同提出，目的系为要求美国总统禁止向所有违反美国制裁法规以及系出口管制禁令嘅中国通讯企业施行出口禁售令。法案同时要求确保受到制裁嘅企业响经过一年配合以及系合作之后，并且能够证明佢嘅公司系统法规已经进行修正，先至能够予以免除惩罚。法案仲强调国会监督行政部门执行有关制裁中国电信企业嘅角色。法案特别点名中兴以及系华为呢两家中国电信巨头，被美国国会视为系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多名国会议员担忧中兴以及华为的产品或者是装置可能被用来监视美国人。这两大中国电信巨头同时亦都被指控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来自阿肯色州的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声明当中表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情资收集者，他的创始人兼首席营运官为人民解放军的工程师。他还表示，中国电信公司若然是华为一样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或者是出口管制法规，他们都应该是受到同等于死刑的拒绝令。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不过最近在多个国家受到审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前一日，亦是1月15日罕见地接受国际媒体采访，驳斥了华为参与间谍活动的指控。去年12月初，华为首席财务官同时亦都是任正非女儿的孟晚舟在加拿大机场被逮捕，因为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伊朗制裁禁令，要求加拿大引渡。目前孟晚舟获准保释，不过必须留在加拿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躺开的门说，过去一年中，全世界每九名基督徒之中就有一个人因信仰受到迫害。中国的宗教迫害程度急剧上升。有专家指出，当局的高压政策可能迫使中国基督徒转向更为地下的北韩模式。躺开的门1月16号星期三公布年度报告2019年全球监察名单。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都在上升，每九名基督徒之中就有一个人受到高度迫害。2018年这个数字为12:1。该组织说，在亚洲和中东地区，这个比例更为惊人，每三名基督徒之中就有一个人遭受高度迫害。和去年一样，全世界仍然有50个国家被该组织列入宗教迫害黑名单。北韩连续第18年位列第一，是全世界对基督教最有敌意的国家。报告说，北韩20万至40万基督徒的状况没有改善，大约5万到7万基督徒据信在劳改营中。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43名跃升至27名。据躺开的门估算，去年中国有2000多万名基督徒遭受迫害，该组织预计2019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5000万。报告指出，中国宗教迫害的程度急剧上升，共产党的控制在加强，政府对民众的监控也在加强，新的宗教法规限制所有形成的宗教表达，圣经被没收，教堂被突袭，牧师被逮捕，传教士被驱逐的事例越来越多，规模过大，过于政治化或者邀请外国客人的教会都被视作威胁。躺开的门，英国和爱尔兰分部执行总裁布莱斯在声明中说，在中国，他们的数据显示迫害程度为过去十多年之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教会领袖说，这个是自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最坏的情况。致力于在中国推动宗教自由和法治的对华援助协会称，2018年中国足部的基督徒人数超过10万人，2017年这个数字为3700人，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在短暂拘押后获释。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希亚的话表示，中国原本会在未来十年或者20年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但目前看来， 基督徒或者被迫转向北韩模式，弱势、小众、隐形于深深的地下。希亚说，残余势力会存活下来，但社区会大大缩小，面临生存威胁。官方容忍的基督教将遵循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教义。不过，敞开的门指出，虽然迫害持续增长，过去30年来中国的基督教社区亦都在快速的增长。该组织称，刚刚是当局的宗教迫害推动了基督徒人数的增加。一些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目前约有9700万基督徒，超过中共党员的数目。总部设在英国的敞开的门创建于1955年。1981年，该组织曾将100万本被当局视作非法的中文版圣经偷运到中国南方。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民众不认同中国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不过有超过60%的人认为蔡英文的大陆政策对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没有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竞争力论坛以及新时代智库星期四1月17日联合举行一项名为《两岸关系九二共识》民意调查发布会，结果显示53.3%的民众不认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针对外部势力以及少数台独分子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29.6%就表示认同。此外，45.8%不认同有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岸是一家人的讲法，表示认同的是42.4%。时代智库发起人苏俊强表示，一旦两岸发生战事，受到影响的当然不会只是台独分子，北京方面应该更了解台湾的整体民意。
当然他这个谈话里面也有温情喊话的一面啊，有3个充分4个4心啊，那也描写就是说这个统一之后的愿景。
苏俊强说，当然习近平的谈话亦都有温情喊话的一面，有3个充分4心，亦都描写统一之后的愿景，而且承诺充分尊重台湾社会制度，生活方面充分保障台胞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但是在这些谈话里面，这个不放弃武力犯台这些承诺，台湾老百姓都不会相信。苏俊强又说，习近平的相关谈话可以说是大陆版的国家统一纲领，远中近程的目标都非常清楚，虽然有远调子，硬调比远调高，显示中共对台的耐性已经不若以往。这份民调还指出，62%认同高雄市长韩国瑜支持九二共识，发展两岸城市交流，27.7%就表示不认同。另外60.6%认为蔡英文的大陆政策对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并没有帮助，认为有帮助的是20.3%。著名政治评论人士庄其铭表示，中国的国力已经崛起，台湾过去曾经有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40%，现时这些就是连5%都不到。
我们要看到国际局势是对我们是越来越不利，然后我们的国力跟整个对岸来比的话也是越来越弱，那对岸在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庄其铭说，大家要看到国际局势是对台湾越来越不利，台湾的国力和对岸比的话也是越来越弱，对岸在国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台湾的政治领导人要去思考要和对岸维持怎样的情况，维持现在的中华民国。庄其铭还指出，韩国瑜选择了和对岸交流的路线，而蔡英文选择了对抗的路线，到底哪个路线比较符合民意，答案已经很清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这份民调指出，60.7%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之下进行交流，不支持的就只有25.2%。至于九二共识的定义，在台湾就出现分歧，38%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国表，27.6%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34.4%就没有看法。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共同发展的政治基础，表明双方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进程之中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之后的制度性的安排。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刻意误导民众。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北京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些都是台湾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支持度名列前茅。不过有学者认为，没有政党的支持，柯文哲要赢得总统选战并不容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说，如果2020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以及现任总统蔡英文的话，结果柯文哲的支持率是 38.7%， 朱立伦是 21.5%， 蔡英文就只有 15.3%， 而另外 17.2% 表示还未决定支持哪个人。这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朱立伦和蔡英文的支持度加上来都赢不过柯文哲。不过事实上，柯文哲在去年的年底台北市长选战赢得并不轻松，只是险胜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丁守中超过3000票。长期观察台湾政治发展的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分析说，柯文哲有别于一般政治人物的保守作风，说话比较直接，甚至粗俗不文，但是就好迎合很多选民的胃口。不过陈一新教授亦指出，虽然柯文哲的民意调查支持度高，亦就是空战的成绩不错，但并不代表地面战就能够获得佳绩，因为并没有党组织的支援，总统选战并不是那么好打。
要靠党组织，要靠党员拉票，要靠这个党的机器如何运作。
陈一新说，要靠党组织党员拉票，要看党的选举机器怎样运作，还有其他立委候选人是否能够共同造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这么多变数来讲，柯文哲现在看上来虽然民调很高，但是并没有看到他有党组织或者提出似样的立委候选人人选，所以还不能够断定当选。无党籍的柯文哲从政之前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所以台湾政坛亦称他为白色力量，以区隔代表民进党的绿色和国民党的蓝色。一般认为柯文哲的出现说明了台湾选民已经厌倦了蓝绿恶斗，希望他能够终结内耗，带领政坛走出一个新的方向。不过柯文哲前往上海进行城市交流的时候发表两岸一家亲等的言论，引起了不少争议。独派人士认为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摇摆不定，蔡英文总统亦批评中国匿藏猪瘟疫情，两岸何来一家亲。柯文哲认为两岸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彼此有善意比较重要。他又强调两岸只要秉持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相信双方关系一定会和平稳定，达到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台湾媒体报道说，柯文哲将会在接下来的三月中旬访问美国，包括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城市，除了与当地的侨社进行交流，亦不排除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台北市政府近期亦成立了国际政经战情室。柯文哲说，身为市长本来就要监察国际、中国等局势以及台湾整体的经济走向。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中发现，蔡英文就任总统以来的整体表现，不满意的民众达到 66.1%， 表示满意的有 22.4%。 TVBS 电视台的最新民意调查还指出，23%的受访者不满意蔡英文的执政表现，比去年11月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的调查增加了8%。至于不满意度就是 53%， 另外 23% 还没有表示意见。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蔡英文的满意度持续低迷，主要是太过坚持自以为是的理想改革，无法令到选民有感，亦无办法同社会接地气。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苹果、面书和谷歌的总部所在地，
硅谷是美国的经济引擎，孕育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但是在这些有影响力的美国品牌背后，有大量的外国移民在硅谷科技行业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米切尔在加州圣何塞的报道。
普什帕伊萨尔可能不符合大众对于典型的硅谷首席执行官的黑板印象，因为她是女性，出生在外国，是一名母亲。虽然是这样，她在硅谷众多科技生涯正值上的外国出生的女性之一，在硅谷公司越来越依赖好像她这样的员工。
Silicon Valley is known for the entire world about like creating building great products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use it。
普什帕伊萨尔说，硅谷因为创造和生产令到上亿人使用的伟大产品而举世闻名。硅谷这个全球高科技创新中心或者可以更名为移民谷，外国出身的雇员推动了硅谷的发展，其中很多人出身卑微，为了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很多人在日常工作之外还另有雄心壮志。
Do you want to take this risk and move to a startup? Hey, you know what? I came here all the way. Let's risk it. That drives like everything.
普什帕伊萨尔说，然后他想，你想冒这个风险换到一家初创公司吗？你知不知道啊，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来到这个地方，就比他冒一个险，这样就带动了一切。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出生在美国之外的人，在就业市场的黄金年代里面占到了几乎 70%， 对女性来说尤其是如此。在计算机和数学的领域，近 80% 的女性是外国出生的，大多数是来自印度和中国。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China where women's roles are often very subservient, Silicon Valley offers a pathway out.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安罗尼·萨克森安说，好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女性的角色通常是非常顺从的，硅谷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工程学尤其是一条通往经济可持续性的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米切尔加州圣何塞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呢，就是去听有关环境保护的一个讲座。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buy 以及 to be sold。
Larry， 听了这个讲座，我觉得全球变暖问题真是令人担心的。
I don't know， 李华，I just don't buy the theory that global warming is caused by humans. There's a lot we just don't know.
你说你不买什么？诶，又没人向你买东西。
I said that I don't buy, B-U-Y, that theory. That means I don't accept it as completely true.
哦，原来 I don't buy the theory 就是我不接受这种讲法。诶，不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我不受这一套。哎呀，得了得了，我没有时间跟你拗啊。喂，你有没有听说啊，我们今年的学费要加 10% 啊，学校说他们计划要装修图书馆啊。
What? That's ridiculous. I don't buy that excuse. They raised tuition last year by 5% to expand the stadium.
就是咯，去年学校为了扩建体育馆已经将学费加了 5% 了。不过第二年如果装修完这个图书馆肯定很漂亮的。Larry， 你可不可以再用 I don't buy it 和我举一个和学校没关系的例子啊？
Okay， you know my friend Angela， she's often late for class and she always has different excuses. So finally one day Professor Johnson said to her， I don't buy your excuses， I think you are just not self-disciplined enough。
哇，没错，你那个朋友 Angela， 她整日迟到而且总是有借口的，但是我不知道 Johnson 教授这么犀利，居然公开说不信他的话，还批评他是自己要求不严格。哎呀，他真的很尴尬啊。So Larry， 你打定主意去南京哪间学校留学没啊？
I don't know. I guess I'm still not sold on that school.
Sold？ 那不是卖东西的卖吗？哎呀，卖东西和留学有什么关系啊？
No, silly. I said that I'm not sold, S-O-L-D, on, O-N, that school.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means to be convinced that it's worthwhile or it's the best choice.
Oh, 我明白了.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 你认为这件事值得的是个好选择。 这个讲法很有意思。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子?
Well, remember when you were looking for a new apartment? At first you weren't sold on that place. But when you heard that the rent was only $600 a month, you were sold.
没错, 我在找屋住的时候, 一开始都不喜欢我现在住的地方的, 后来。
好了, 听众朋友, 之前呢, 因为机器故障, 在这里向大家致歉。 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 播送到这里, 不过我们很快会继续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 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 7465千赫, 39.76米。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